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这个法呢有共法有别法。什么叫共法呢？就是我们共修的啊，比例来讲持戒啊，是一起法里面所共啊，因为跟持戒没有关系的来修法，那都是魔说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贺喻，贺喻啊就是说要贺示我们的欲望啊，这是共法，就是说不管你修任何法，你必须要合适你对世俗那种自私自利的欲望啊。第三个呢就是说持戒是身口意清净呢，身口意清净啊，这个就有道气了，众缘清净，众缘清净就是说你这个边界里很多的缘起要清净，而是说众缘，缘有情无情，就是有情的众生和无情的这个世界，寺庙啊，我们的信士跟这些人在一起呢啊，就缘就比较清净啊，身心清净，身体啊很清净啊，刚才讲就是持戒各方面啊，这个心啊清净，就是意根清净啊，就是求无上菩提心啦，或者说这个都是众缘啊，这众缘清净都是来自于戒律啊。他说这个这都是共法，就是不管你是净土真人也好，还是修禅证也好，还是修密证也好，它这是共法，是终身都是要修的啊。贺喻，呵斥我们的这个自私自利的欲望啊，这是欲望，这个欲望我们要呵斥它，不能够修行增加欲望了，那不就麻烦了，是吧？所以呢，这是我们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门，不管是任何一个法师啊，他都会啊对这个呢强烈的这个关照，或者是宣扬，或者是教导啊，肯定是这样的。第三个呢，乞丐，乞丐呢就是说障碍我们修行的这些丐，就是贪嗔痴慢疑啊，丐，丐就是障碍的意思。他说这些丐呢盖住我们的这个，就是把我们的业障给遮了啊，就是假善的，就是说表面上修善，你内心充满了贪嗔痴慢疑，这个叫做盖，盖就是云彩把太阳给遮了，但是呢说那里有太阳，天天讲太阳，但是这一层云呢把它遮盖了，所以这层云叫做盖，就是障碍我们修道的这个东西，我们要去去。所以你讲的再好，花饼春鸡啊都是没有用的，画的饼再好看啊，在手机里面啊，月饼呢很漂亮，但是也吃不了啊，但是不能吃啊，因为手机屏幕给你遮了，那你们这个假象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一层盖给它去掉，才能够见到真实的相，这是共法。因为修行就光说我不修的话，或者说不取盖修也没有用，因为你的盖在那个地方，就是障碍这个你的这个东西在那个地方。所以修行啊，就是你比例来讲，这边做小偷啊，那边呢还在修行禅定。那你怎么修得进去了，是吧？或者说我要修佛报啊，我要修向好庄严啊，我要修这个清净，不停地贪，是吧？我要修这个慈悲，但是不停地恨别人，那就是说这个东西是障碍你的嗔，障碍你的这个慈悲，障碍你的清净，障碍你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障碍你的这个六亲眷属度众生的这个缘起，而障碍你的智慧，你一直在愚痴状态，执着状态，执着不取，那你怎么开智慧呢，是吧？所以呢就天天就打妄语，天天打妄语，那你怎么去修跟众生结缘呢？所以呢这个都是盖，盖就是障碍我们这些东西，我们要知道，一定要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你怎么修行呢啊。所以我们这个都是共法，这是众生修的共法，一定要知道。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不共法，不共法就是说就别法，就是方法不一样，就是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盖，有的用那一段方法去盖，我这样的持戒我这样的呢可以让我自己身心清净，或者说让我自己这样的方法让自己的欲望减少，那至于呢把欲望全部去掉，用这样先要知道 然后用种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别法。别法呢，就是个人运的方法不一样，有人修禅证啦，有人修心证啦，有人修这个这个华严啦，这个方法不一样。你比例来讲，这个我们讲释放诸佛出世啊，就是说你像心证来讲，就是说释放诸佛不出一念，就是不出离一心，我们的真于心能除释放诸佛，所有的诸佛都从我心里面出来，你要把握了心，就是把握了释放诸佛，释放诸佛是心，是心所化，是我们的真心所化，就是说你呢悟到般若空性，悟到实相，释放诸佛也就空掉了，释放诸佛也不存在，它是虚妄的。但是呢因为你没有找到真心释放诸佛即现前，或者释放菩萨一现前，那对于呢释放法界一现前，这释放法界、释放诸佛释放菩萨与水里的月亮一样这个水呢就好比是众生的心，如果你心乱的，就会视线释法界，视线释放过头，视线释放菩萨，如果你的三根比较足，还视线释放诸佛，都会显现出来。所以当这些佛菩萨众生都是从水里的月亮显现出来，原来显现出来都是心显现出来的，这个是成心章，或者是成般若，修行般若的时候一定会这样讲，是吧？但是说华严境界就不一样，华严境界就是说释放诸佛成毗卢遮那佛光明众生就是说你像这个菩萨界菩萨界里面这个毗卢遮那佛光中化千华山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与释放世界，与释放世界成等正觉，就是释放世界所有的，就是化千佛，就是一千尊释迦牟尼佛到他方世界，到三界呢，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已。就是说，这个释放释迦牟尼佛，就是有一千尊释迦牟尼佛同时化现，同时在菩提树下，同时成等正觉。就是释放诸佛都是毗卢遮那佛来化出来的，就是所以释迦牟尼佛是由尊胜的因缘成熟化十方，都是一尊毗卢遮那佛，那是从华严境界的说法。那净土法门是这样说的：阿弥陀佛光中化佛无受益，化菩萨众亦无边。就阿弥陀光里面36亿光，光中化36万亿佛，与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白方世界视现成等正觉，还有视现，还有菩萨视现种种功德，与十方诸人心相中建立种种世界、种种功德、种种寿命、种种法界，就那还有这个出弥陀弥陀名号大士因缘经典是这样说。怎样？佛陀告诉阿难尊者，他阿难啊，他你知道阿弥陀佛是谁吗？怎样？阿弥陀佛其一人也。他阿弥陀佛不是别人呐、我身是也。明念于等无名大业暗故，我曾彼安阳无为界，以此迦耶罗国。就是他说我啊，他告诉阿难尊者，他阿难呐、他阿弥陀佛不是别人，我身是也，就是我身是也，明念于等，明念就是娑婆世界，明念即你们这些人，娑婆世界，明念于等无名大业暗故，我成彼阿阳界，就成极乐世界，阿阳界日此娑婆世界，就娑婆世界，迦耶罗国，迦耶罗就是到娑婆世界，迦耶罗就是印度，王舍城这个就是迦耶罗国出生。就是释迦牟尼佛，是吧？所以在这个《楞伽经》里是这样说，《楞伽经》怎么说？他说：“法身、报身及化身，皆成法身、报身及化身，一切菩萨及国土，就是一切所有的菩萨，以及十方世界一切国土，以及就所有的众生，皆成无量寿众处，皆成无量寿众，所有的菩萨，所有的法身。”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法身，法身就是自信呐、就是所有众生每个人都有自信呐、这个自信从哪里出来啊？就是成无量寿众处，我有一个自信，你有一个自信，他一个自信，其实归一个无量寿，知道？所以呢，在华严经里讲，释放诸佛共一法身，对吧？就是说共一个法身，就是说释放所有的法身就是自信，报身就是功德，化身就是释迦牟尼佛。 法身、报身及化身，一切菩萨，一切菩萨就菩提萨多，就是一切法门，一切过头，就是说所有的十方世界一切过头，皆成无量寿众出，这是《楞伽经》里面说的，是吧？《楞伽经》里说的这一句话，所以大家要知道，所以我们要了解，不管是讲心正也好，是讲这个华严经也好，是讲净土法门。那说这个是过去讲的，比如说佛法呢是这样的，就是法无定法，法无定法，就是说你要讲净土真应该是这样说，你要讲场真应该那样说，你要讲心真应该那样说，你要讲相真应该那样说，你讲空真又是一样说法，就是说每个说法不一样，就是法它是相通的啊，相通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共法跟别法不一样，所谓的别法就是修的什么法门，但是呢它是相通相别，但是虽然是别，但是是相通，是吧？你坐在东边坐在西边，就是昨天晚上讲的，就是说这个大乘小乘尊称我们一般要舍的，我今天想一想应该怎么表达大乘小乘跟尊称是一真呢，就是比方大，我开了三个门，那个一个门很宽很大，因为那个人的身体啊有1.5米宽，然后呢有2米高，所以要开一个大门，开一个大门。但是第二个老二呢，他的身体啊有1.2米宽，有2米高，那就可以开个中门。那个小孩子呢，他只能够呢1米宽，是吧？或者是50公分宽，他只有1米高，那就开个小门就可以了，是吧？他说小门、中门、大门，那为什么不成一个门的进来？为什么呢？那个小孩子看那个门太大了，不敢进来，知道吗？那太大了，这么宽，他不敢。看看老二的这个门还不行，还太大了，所以跟他开了一个佛陀跟他开了一个小门。所以这小门叫小乘，中门呢叫尊乘，大门叫大乘。其实进来的是一乘，这样你进来就可以了。但是呢，为什么又有一个小乘、大乘、尊乘这个名字呢？因为尊生呢有一个习气，知道吗？他进来以后呢，他还在怀念这个门，怀念这个门呢，哎呀，我是从这个门进来了，他牵挂这个门，他进来。从大门的进来呢，他牵挂大门；从中门的进来，他牵挂中门；他小门进来了呢，他牵挂小门。所以佛陀说，你在牵挂小门的人呢叫小乘，牵挂大门的人呢叫大乘，牵挂中门的人呢叫尊乘。但是你进来的时候，进来以后其实都是佛乘，因为他还在牵挂，因为在身体没有证到，身体没有灭自己呢，还认为有一个大门、小门、中门在那个地方开着，所以他大脑子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记忆力。所以佛陀啊，他说你把大乘、小乘、中门忘掉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名字是次要的，大门小门人进来就是都是大乘的，是吧？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进入大乘，不要老是牵挂着大门小门中门，你就是直接进入佛乘就可以了，进来就可以了。所以呢是在大乘小乘是这个名字要不要无关紧要，不能把这个房子撤掉就麻烦了啊。所以呢这样你进来就对，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门是个假名，这个假名，你进来进去这个名都是个假名，所以你进来的都是佛乘，所以你这个就叫做别，但是进来的叫共，叫共法，共法大家都要解脱，叫共法，要应该是要进这个门就别法，就是人从小门进，又是中门进，又大门进，方法不一样，但是呢进来的是一个门啊。所以你像别人来解脱般若是共法，我们要求解脱，般若一定是共法，但是六度就是别法。有人修不痴，有人修持戒，有人修忍辱精进禅定，有人修慈悲喜舍。就是说你这个心什么样的重，你就平常来讲，你贪心很重，你修不痴嘛，对吧？嗔心很重，修慈悲嘛。就是说你这个散乱心很重，就修禅定嘛。如果你是不能忍的话，你就修忍辱嘛。他说每个法都是对治的。对治法叫别法，就是我们必须要有别法来对治，如果法不对机那就麻烦了，你饿了然后让你去睡觉，你能睡得着吗？是吧？你这个你太困了，然后我拉着你去吃饭，你也吃不下去啊，是吧？你要困啊，所以这个叫对机啊，对机就是有别法。所以佛陀啊他具足 根本智跟厚德智。根本智它一定是讲共法，而厚德智就是方法方便啊，视线，它视线是不一样的。释迦牟尼佛视线佛的时候，一定是尊生机缘成熟啊，才视线佛。他说尊生机缘不成熟，他视线菩萨。他说释迦牟尼佛来持持世界八千法，他就来持世界已经八千次了，不是一次两次，知道吗？他说他每一次来就度一批尊生，我这一批尊生都是往昔释迦牟尼佛的因缘。如果释迦牟尼佛因你没有因缘，他会能度你吗？就是我因缘成熟了，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接引的因缘。那我是什么因缘成熟了？是因为有一个善知识在诱导你。这个善知识呢，还是释迦牟尼佛，但是呢，他在你变个视线的时候，他可能度，他可能变现的不是，因为不是圆满的月亮啦，它不是佛的境界呀，它就视线因地。它是因地，可能是你的爸爸，可能是你的妈妈，可能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可能又是你的提婆达多，也可能是你最恨的那个人，你最不喜欢的那个人，那个人就是你的大善知识。但是就因为在里面考验你，让你在这里面修忍欲，是吧？没有提婆达多，哪有释迦牟尼佛今天成佛啊？那我们看提婆达多呢，是恶业很重啊，杀父杀母，出父之血杀二老汉，破转法人生，那说无力之罪都造了，但释迦牟尼佛给他受记，是吧？将来要成佛。他说我多生无量劫，他是我的大善知识，所以在你面前所有的人都可能是你的大善知识。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你的善知识就在你的面前，是吧？所以你就可以转化恶也好善也好都是你的善知识，然后我要报恩，是不是？所以我要成佛的目的要回来报恩，要这样的，就是我现在不能报你，我要成佛以后回来报，也是一样的。反正整体来说，这些人都是你大恩业。所以每尊佛底下有莲花，这个莲花就是尊生。莲花比较因吗？佛比较果吗？因为在哪里？就是尊生嘛。十法界都是莲花嘛，是吧？莲花所谓因嘛。佛陀说他在莲花上，我们将来晚上也是他在莲花上，知道吗？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一看，做莲花就走。这个莲花是谁啊？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如果你没有这个缘，你怎么念佛啊？你念佛，你的善根从哪里来？不就是你爸爸给你？你这个生命就是你爸爸妈妈给你。那些蚊子苍蝇，他没有做过你的爸爸妈妈，是吧？哪一个尊生不是你的父母呢？所以所有尊生都是你的父母，一定要认识他。所以呢，尊生都是我的大恩人，所以要报恩。所以别法跟共法，我们要搞清楚以后呢，就知道哦，共法是解脱体，别法是方便体，根本这个厚德智。所以我们要七盖啊，这后面呢讲的是盖，盖就是障碍的意思。他说这个，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养成一轮不好的这个习惯嘛，啊，这个习惯有五种，一轮呢是贪欲啊，欲望就贪心呢，贪心与水啊，贪心就像那水是绵绵的，是最难断的，就是说这个嗔心好断，你嗔吗？哎，我对你笑一笑，你马上就好了，是不是？哎，我拿个摊子给你吃，哎，你就吃了甜味以后，你马上就不会恨了，是吧？但是有人呢，说我恨你，恨得要命。第二天，他跑去请他吃了一顿饭，瞬间就好了，是吧？瞬间就好，就很快他就改变了。为什么？嗔心很好改变，就说讲一句好话，讲一句好话，对他微笑一下，他发现了他的心态。他就会回忆是不是我错了，他马上会就有这样的想法出现，是吧？但是你贪心不行，我对你笑会什么样？我对你笑你还想多笑一下，是不是？我每天要见师父都笑就好，所以他心中不断地在贪，知道吗？所以贪心是绵绵密的，非常绵密，是吧？就贪心，有时候互相看了还想看，看了还想看，他就存在贪心。然后呢，就像就是讲师父你讲法讲到我心里，我不舍得走了，生贪心了，这个就不对了，是吧？生贪心就不对，所以呢，贪心一升起就麻烦了，是吧？贪心，但贪心很能改变，因为为什么呢？趁心打探的我知道跑啊，就是过去讲，我为什么放不下？后来老和尚的说，那我倒点水，他手拿着，他倒水，他水流下来了，然后那个烫水把手一烫，哎，丢下来了，哎。他干嘛这样做？你不是放不下吗？因为你为什么放？你为什么要放下？然后开水把我手给烫了嘛？ 痛了就放下了。其实人在这个嗔心呢会痛，因为痛他无不断的这个纠结啊，他就想脱离这种苦，所以呢他有方法脱离这苦，他一定会逃的，知道吧？人打你一定会跑的，就那些傻子，你打我看到一个白饭人呢，他打架的时候啊，你知道怎么打吗？就是你捅我一刀，然后他在那捅你一刀，西藏人了，就是他很傻，就是捅他一刀，他那捅他一刀，他不知道跑，不知道跑，你捅我一刀，我再捅你一刀，互相捅，还一捅，这个就是边地人，就西藏人啊，还有那个很多那些人的边地人没有智慧，像我们人稍微吼他一下，他就躲了，不见为敬，其他的跑，其实跑就是有智慧的人知道跑，是吧？没有智慧的人。他就不知道跑，你看都打他都晓得跑，什么人不晓得跑，就证明那个点。你看，还要到兰州啊，到那边去啊，你跟他讲话他听不懂，他对你很恭敬，非常的恭敬，但是呢，你跟他讲话一点都听不懂，为什么？就愚痴，是吧？所以他这个，所以遇到那边就是边地，边地是闻不到佛法的，真的就是没有智慧，没有佛法就没有智慧，啊。所以贪心是我们一大障碍。那说这个贪心呢，就像那个贪心是私运的，就是说他私心烦了，就是说你这个人呢本质上面很烦恼的话，那说如果你要是增长贪心，那说这个贪心就像那个水可以私运烦恼，让烦恼不断的增长，知道吗？就是说就一个贪心很重的烦恼很重，就像一田败子，知道他那个田里面呢种的全是败子，然后呢他贪心又重，贪心重就施出水出来，我这种水呢运到田里施运败子，那败子长得会更快，知道吗？更快烦恼就更重，是不是？所以呢一个贪心很重的人一定在施运败子，是不会长出道种子出来，不会长出良种出来，只能施运烦恼。那烦恼就是生死啊。什么叫烦恼呢？是吧？烦恼就是生灭心，生灭心越快烦恼就越重。像比例来讲嘛，地狱它一念之间有无量个生死，它一念之间它都一天有百千万亿个生死，它不是它有波万，是八万四千个念头，就是烦恼越快的人，就是烦恼越快的人他的念头就越快，念头越快烦恼就越重，烦恼越重生死就越多，他一念之间有八万四千个生死就会实现出来，所以越烦恼生死越快，是就短命的人呢都是因为烦恼重。短命就是说你像蚊子七天就死掉了，你要到地狱底下一天死百万次，真的是百万次。他地狱底下的烦恼是什么样子的呢？因为我见过嘛，地狱底下他这个就是喜欢听音乐啊，喜欢听这个唱歌跳舞啊。我在以前在五湖市，在那个云啊不是在那个甘肃云昌叫五湖市，那个五湖市那里面呢，我在那里打坐，但是呢底下才看到二科，我特别喜欢听。他说这个我们一个德远师嘛，德观师呢，他很会唱歌，所以我跟他在一块呢，我也想学他唱歌，因为我从来没唱过，所以他教我唱歌，是吧？他唱的歌很好听，我也跟他一起唱。底下呢放卡拉OK，底下一个叫马蹄铁，过去放点花在那个打仗的。他说天了几地，耳朵就听，眼睛看啊，在那山顶上，我们在半山腰看着底下在唱歌跳舞，唱歌。他说天了听，但是我也喜欢打坐，那是不捣蛋啊，天天坐在那地方啊，不捣蛋，就是这边喜欢唱歌，这边呢还喜欢打坐。我有一天坐在那个地方呢，就进入到一种境界里面出来。这种境界我后来才知道，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呢看上空呢，突然出现两个大夜叉过来呀，就把你这个叉走了，然后放在大天轮子里面掉进地狱，甚至往下掉，往下掉，掉到一片地狱，那地狱我像一张纸一样飘下去。然后呢有一个人呢两个夜叉过来，就用那个叉子帮我的一抖，哎，我就变成一个人，变成一个人，那个人就把我两个人一家就到一个地方，一个大铁架把我往上一挂，就往那个铁钩上面挂，但是不知道钩在哪里，我只知道我吊在那个地方，吊在那个地方， 很多人都掉到那个地方。我一看乌鸦，上面也是褐色的，底下也是褐色的，全是乌云滚滚，就是上下都见不到太阳，也见不到大地，就是乌压压的一片。我就在这中间，哇，无边无际的人都挂在那个地方。后来我发现了，诶，不是别人挂在那个地方，是我自己挂在那个地方，就是无量无边的我挂在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叫做分身受苦症。后来呢，有一个人跑过来，拿一个大铁锤子朝我那个腰部啊，啪的下打了一下，然后所有人面前都这样的被打了一下，然后所有的人都震动，震动的时候，整个的人的痛呢，都是我一个人在痛，并且明明了了，清清楚楚，非常的恐惧，知道吗？那个痛是明了的，你叫分身受苦嘛，就是说你在一个人在受苦，所有的受苦都是你在受苦，你感觉的都是自己在受苦，并且还是明明了了，不像一个人打晕过去了，被人打就没有关系了，就晕过去了，反正晕过你这么打我都没有关系了。可是那不是，他不会晕的，就是每个人都在痛。这个后来我想一想，就是非常恐惧。后来这一打以后，我就惊醒了，哎，发现我在五福寺大殿后面打坐，在一个杨训岭里面，啊，我前天去年我们还去了，我还告诉他们，我说我就在那个五福寺后面打坐，一个树林子里面。所以就是说在地狱的，我就深信不疑的相信到地狱底下是分身受苦，就是因为当时我在打坐的时候，有一个人跑过来，两个人跑过来了，用那个爪子啊，用手爪子一下子伸得好长，从我眼睛里面插过去，把我眼睛抓出来，把我眼睛给抢，但是我不痛，我这时感到很惊，就是很惊酥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害怕好惊虚，但是拉出来眼睛已经没有了，拉着了，但是我还是看得见，就这样，但是我知道把我眼睛拉出来了，哎，我就感觉到他为什么这样做，我才知道。后来我一锤子打醒过来以后，我一就瞎子嘛，我就非常恐惧嘛，我就跑回去跟对面的法师讲，我说我在五福寺打坐进入到不好的境界。后来的对面是也没讲什么，但是我后来我就悟到一个道理，就是我眼睛看那个色，耳朵喜欢听那个声音，所以闹出这样的果报出来，就是贪这个无量的生死，就是说它不是相续的，不是说从昨天明天后天，不是这样的生死，是同时的，你分身受苦，分身生死，就是一个身体分出一万个身体，一万个身体都在生死，这个叫分身受苦。所以佛陀分出，我这时候我就相信了，释迦牟尼佛毗卢遮那佛化一千个身体，一千个释迦牟尼佛，你现在信不信？是吧？只不过在佛的境界，他可以化出一千个佛，在地狱下可以化出一千个尊身出来，可以化一千个你出来，完全是吧？像我们化就化不出来。过去有一个人，就是我们九江的，他的爱人死掉了，后来因为他的爱人死掉了，他就念嘛，天天念道嘛，因为念道故，后来有一个人在开店嘛，他就看到他后面有一个人，并且是他的老公，他说他老公不是死掉，怎么还跟着后面？他看到他跟后面走，就是一个人念力啊，可以画出一个人出来，那个人是不是他的老公？不是他的老公，是自己画出来的，知道吗？就是说我记得还有一些事情嘛，就是说有一些人呢，他这个念力非常强的时候啊，我在这边看到他，诶，突然在那边又看到他，瞬间就看到他，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你的念力非常强，可以化现出一个人出来，真的可以化出来。所以我们要相信呢，就是说人有个念力非常强，可以化出一个真人出来。我以前在这个佛法寺打坐的时候进入了一轮境界，不知道是我的念头出现一个真人出来，在我大脑这里完全是一个人，并且戴着一个灰色的帽子，是白发人，戴着这个就像有点像这个内蒙古的人，他说这个身上挂着那个穿着那个衣服，然后戴着那个帽子，哎，到我边过来了，我一看，哎，这个人就是我师承，我好像自己在定中，又好像在梦里面，都好像呢又在活在世间，就像真理一样， 没有一点点这个迷惑的状态，就是真正势力在你面前站在那个地方。因为我自己没有睡着嘛，没有睡着，但这个境界很清晰的在我面前，是一个有固体的感觉，就是说我似乎感觉到是梦，但是梦的话它怎么好像是固体啊，因为梦中应该是幻化的，就为什么它为什么像个固体一样非常清晰，在一瞬间我感觉一下醒过来，一下那个人就立即消失掉了，就那就是你心化出来的，它真的可以变成一个人出来。所以呢也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人的贪心啊禅定啊就包括我们禅定的这个贪心都不可以要，一要的话它就会变形，就会作祸入魔。所以呢我们从这个题上可以看出来，人的贪心可以适用烦恼，就是烦恼就是生灭相啊，生灭相，生灭越快烦恼就越快。所以人为什么要修天人，他的烦恼就越轻，烦恼越轻的人，他这个烦恼的生灭相就越长。就是你看人呼吸为什么要深呼吸，深呼吸落到心里面，你心哪舌头上，他这个烦恼不现行，哎，你思维的灯气就很定。如果你要是胸口呼吸非常快，烦恼越重，那你烦恼就很容易升起。人家说我讲了一句不开心的话，或遇到某一件事情，马上烦恼，所以大脑就摩擦的非常快，知道吗？就很多的生灭心就越多。那到了地狱就是生灭相就出来，你比例来讲，到了地狱的时候，刀枪，这个刀飞子往你心里面射，就是那个天马天音在里面。如果你要是有禅定功夫，那是天音呐、天马在你面前就很慢。如果你要是有善法的话，或者念阿弥陀佛，心定下来，这个我们讲嘛，叫做闭下眼睛都可以解脱嘛，这样就是那样。所以你烦恼不停地躁动，你这个天枪天马，包括海呀、火海、火山，还有山上的那个刀。在你身上相续的就越快时，整体来说一切法都是来自于心，心是什么样的，实际就是什么样子的，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打坐要静心，就让自己心呢越平静。所以天人就是他这个念头是很慢很慢，念头很慢就气息很慢，要保持自己的这种禅定。所以禅定比较坚固的时候，你的分别烦恼就越轻，那你就会上升，烦恼越重就下堕，一定是这样的。所以都是乃至于呢，所以这个人说生死就是分别相啊。你看动物，你看我常常观察那狗在睡觉嘛，我观察狗在睡觉或者猫在睡觉，你自己观察一下，那猫肚子啊，你看它在睡觉的时候那肚子，所以狗就活了30年，它一定会往下堕的。这个狗子是鞭豹，知道吗？它一定会的，因为它呼吸比较多，它这样，它是烦恼就很重，一定是烦恼很重。所以你观察动物啊，你就可以观察到，只要呼吸越快的人，跟动物就一定会相应。你看那猫狗啊，你就可以看到，你说呼吸越深，就跟天人就相应。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修慧啊，要把心静下来啊，不要让自己的贪嗔痴啊这样，贪嗔痴适用烦恼。所以我们怎么样的去度他呢，是吧？他的概念就是不吃嘛，都不吃，就是说常常不吃，他这些贪心就越来越少。他说无欲则刚嘛，没有欲望，这个人就比较刚强，就比较，就是说这个无求品质高嘛，无贪智，就是说智就比较强大。所以人要学会呢，不要有所求，常常无求，这样的一求，不管求名也好，求利也好，求功德也好，只要有所求，有所得失的心，那你生灭心就一定会生出来。如果你达到无求，那你品质，社会上讲叫品质高。我们无求，学佛要修无求之心嘛，是吧？那我们在生活中要不吃，要不吃，怎么个不吃法呢？有钱不吃啊，或者是无味不吃啊，或者是这个。面上无嗔是供养，是吧？口上这个善话，那就是是鲜花了，是吧？也就是说你口上常常讲善话你面上常常带着笑容，你心里呢常常思维善法，都是有点不吃的相， 不是理想。他说你钱呢，或者说帮助别人思维都是，或者说赞叹别人谁喜尊山，它都是一种善思维，这种善思维都是一种不痴啊。所以常常不痴，因为钱不痴，因为财物不痴，就是跟别人家结结缘，少结冤气啊，那不痴。然后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这个无畏不痴。无畏不痴的话，就是看到别人家苦的时候要安慰别人，看到病苦啊安慰别人，这样的呢你就会贪心就会减少，因为贪心是我们修行的大障碍啊，它是盖，就不要增长贪心。他说贪心呢，烦恼越重会什么样呢？散乱心就会出来。你打坐的时候，你常常这个散乱，心里非常散乱，都是因为呢这个定力不够，贪心很重啊，贪心就是弯屎嘛，是吧。第二个是嗔心，七嗔慧盖。嗔心，嗔心就恨别人了，恨别人烦恼是来的比较快的，人家大贪大嗔都是不对的，就是吧。人说比例来讲见了花就会狂喜，见到大便就是狂嗔，就这样的人呢，来得快去得快，像这样的人的话都很麻烦。为什么呢？我们不能感情运势，不能要用非常激动的心去做什么事情，不要因为呢看了几本书，然后去抄了一下山，就认为自己开悟了。有很多人到西藏去走一下西藏，回来以后都讲藏话，讲藏话啊，这个青山啊，这个高山啊，高原啊，草原啊，然后看了一下的后腹，好像自己回来就开悟了一样，其实都是假象。就是说你内心中为一些假象，然后自己好像开了悟一样，都是非常愚蠢的。所以我们学佛要学会呢，不光是再好的地方我们不要狂喜，再撑的地方也不要狂悲，因为这样狂喜狂悲，所以性情中人嘛，就大喜大悲必有灾难。这个人大喜大悲，是这样的人呢就很可怜，知道被这个悲喜所困制着，这样的人不能够修，没法修行的。所以我们要冷静，做什么事情要平静。为什么要修清净心呢？是吧？为什么要修平等心呢？为什么要修无助心呢？因为一切法我们要观察清净本体嘛，我们讲法身呐、是清净本体啊，而这个好的、坏的、善的、恶的，我们要修平等体啊。他说，在任何一个地方，我要修无助体啊，因为无助就是身了，平等就是法了，清净就是佛了。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你要认识到。所以你作为我们一个学佛的人，很愿意进入到法上的。但是对于不学佛的人，靠自己呢不贪，然后呢这个不分别，或者说保持清净很难，因为他不知道，他没法，所以他没办法这个去修行。他知道这个是错，但是没办法对治。但是我们呢知道法，但是不知道错，就不知道自己错在哪个地方啊，皈依佛啦，皈依法啦，天天拜，但是呢他对治不了清净心，他也对不对，就遇到法他不能够对治，这个就是问题了。所以我们修行人在三宝里面，首先要观察自己的那个盖，烦恼的盖、贪盖、嗔盖啊。这个嗔慧呢，这个嗔慧让我们这个烦恼啊，就是说过去讲一念嗔恨百障门开，是吧。就是说你在恨别人的时候，所有障碍你都会显现出来，因为特别是愚钝呐，他的嗔恨心非常麻烦的。跟家里跟老公吵了一架，回到寺庙里把庙都给烧掉了，他会影响了庙，影响了生活的朋友关系，所有都会受到影响。因为他这个嗔恨心呐，愚钝的嗔恨心是他是混嗔恨，知道吗？人的大脑子，男众的大脑子跟愚钝的大脑有不一样的地方。愚钝的大脑子呢，他想定义呢是满地开花。他就说这一件事情会影响到那一件事情，他就是在家里跟老公吵架，他到单位上他还在发脾气，他还在砸东西，他会影响到他的生活。他就像为什么嫉妒这两个字啊，嫉妒这两个字 都带了一个鱼，你看到没有？这鱼性比较强，他的嫉妒心就手上拿了一把剑，拿了一把剑，你看鱼管子底下有一个剑，这把剑，他这个剑呢是绷得紧紧的，他无缘无故的这个剑呢，他在乱射，他乱射，他的嫉妒来了，他会散，他射到的基本上都是自己最亲的人，知道吗？因为他这个射箭嘛，他别人他不会射啊，他最对他最好的人，他箭一定会射到他身上去，所以要紧紧记住，你对那个不好的人，其实那个人是你最亲的人，你自己观察一下，因为好的人跟你很远，不好的人跟你很近，就是你心中觉得那个人不好，那个人跟你是非常近的，但是呢，那个人在你边上就吃亏，知道？所以鱼这个鱼呢，你发现他，你对他有意见的时候，那个人是对你最亲的。因为你在某一种情况下你会把箭射到他身上去，是吧？所以要掌握这种观点你就知道了，就我对这个人不好是因为我跟他有关系我才会对他不好，因为外面人跟我没有关系，我当然我对你是好了，我不了解你嘛，是吧？我不了解，我又不知道你的心态，等我久了以后我太了解你了，我一旦有了生气或者不满或者内心有烦恼的东西，我就会对我边界的人会发出你自己这个烦恼的这个东西，但是你射箭射到他身上你还认为他不对呢，就是因为你在生气，你已经失去了理智，这个时候对方所有好的东西都看不见，你只看到他不好的东西，所以呢你讲的话出来一定是他这么不好这么不好这么不好，等你静下来就发现他非常好，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往往做一些自己后悔的事情，就是愚钝呢常常做了自己非常后悔的事情，就是所以呢就是说难钝呢就是说他跟你吵一架吵一架没办法他出门去就走了，然后跟在外面喝酒跟人家玩，是吧？他们这事情忘记了你还记得清清楚楚的，所以难钝是正向，愚钝是混向，愚钝是混向看事情，难钝是正向看事情，所以呢你不要跟难钝这一块比，你要跟难钝这块比烦恼比清净比功德比力量，告诉你远远是吃亏者，你远远吃亏，因为他跟你吵一架出去以后他特别开心，他这样快乐，你的气质要是那自杀的这个心都出来了，他在外面很快乐，那不吃亏吗？所以你要了解，不要跟难钝这块吵架，不要跟难钝这块比赛，也不要跟难钝这块生气，跟他生气你划不来，到最后面吃亏的全是你。所以这个嗔心应该怎么个斗法呢？嗔心我们一般是修慈悲行了，是吧？修慈悲嘛，人说这个修慈悲心这个我们慈悲心从这个信心里面很重要，就是说观察每个众生，因为慈悲心是怎么修的，首先第一个要修忏悔心，第二个要修感恩心，一定要知道，第三个修般若智慧心。他说什么叫忏悔心呢？就是说因为慈悲不是你讲出来的，是你真要修真慈悲心，你就必须要感受到自己的错，而来感受到对方的恩德，在你感受到对方，就是说这个父母爱孩子啊，父母爱孩子，你不能说父母爱这种爱孩子是慈悲，他感觉到他是自己身上的一块肉，他对他只有孩子的过失，父母都说这是我的过失，为什么呢？我没有教育好，我不能让孩子过失，这个做错了，他感觉到这是自己的义务，所以呢他教育孩子的时候感觉到他非要教育不可，他不能害孩子，他希望孩子在世间是人就比了大家做我的徒弟，那我讲法是不是慈悲呢？根本不是慈悲，因为什么呢？因为拜我为师我就有极大的责任，极大责任你必须要修行，如果你不修行我有点恐惧，我害怕，我怕害了你，怎么是这种想法，知道吗？我并不是说我在慈悲，但是呢你们都说哎呀师父好慈悲啊，那是你们的口言，是你们表示对师父一种尊重一种认同一种赞叹，但是我不能说我在慈悲，因为你就必须有这种义务，为什么呢？因为你受了徒弟你必须要义务啊。他说在佛教因果上来讲的话，我对你如果你拜了我为师，我对你没有责任，那我的过失非常大啊，在这个历代的祖师们来讲的话，徒弟如果你不教徒弟，徒弟犯所有的过失都回向到你身上来， 是吧？但是呢，徒弟做得好的话，师父就有极大的应得，是吧？所以这个都是教育子女都是这样的。如果孩子不教，很多人收了徒弟不教，收了徒弟不教，就把徒弟收了一大片，他从来不教他，这样的害徒弟，那是师父跟徒弟一起下火坑，那是非常危险的，从因果上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我们要修忏悔心，要修忏悔心。所以你要教化别人，首先要自己要忏悔心。人有忏悔心，对人就不一样了。别人来讲，我忏心，我每讲一句话，我都考虑到你听到这话以后是解脱的，还是嫉妒的，还是诽谤的。如果我讲杀盗淫不好的话，让你听到以后诽谤我，是吧？然后你就是恶业。如果我自己在房间里想不好的东西，那是我一个人在受。如果我讲一句不好的话，别人都在听到了，那说所有人都跟我犯同样的罪，是吧？我犯一个过失，很多人都看到了，每个人都在犯同样的过失，那说让很多人都一起下堕落下去了。所以呢，就是说一个人讲坏话或者做坏事，让一辈个人看到了，一辈个人都只说你这个人做坏事，然后分别我是坏人，他心中有一个坏相。所以呢，100个人都有坏的念头到你身上来，第一个我肯定要下地狱的，因为100个人都是讲我坏嘛，对吧？然后这100个人心里面都有坏的这么个境界，他也会下地狱，是不是？所以呢，那我说在我们忏悔心来讲呢，我讲了多少，做了好多让别人家诽谤的事情，所以让别人家下地狱，或者是不能解脱，我应该去忏，应该忏。所以呢，第二个呢是悔，悔就是良心嘛，就是说你做的事情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对你友善的人，就是你做了自己对不起良心的事，老师在教育你，父母在教育你，还编了很多的善法在教育你，可是呢，你还做自己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不知道内疚，不知道内疚，这个就是没有良心。我没有良心叫悔，悔心。他说这个悔是对内，忏是对外。所以对外伤害了别人，对自己伤害了自己的良心，就是忏悔心。没有忏悔心是修行最大的障碍。他有了忏悔心，你就会讲，你讲话就会注意了，因为我讲的话要讲善话，要讲利益尊生的话，要讲尊生很欢喜的话，让尊生呢来赞美我，是不是？所以别人看我们这个出家相，不能让别人家诽谤，让别人家赞叹。所以呢，这样的呢，尊生他就会遇到善法，可以得到解脱。我自己呢，也是善思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样的叫忏悔心，不是在佛面前拜了又拜佛，不是这样的，一定要忏悔心，就是忏对不起别人。对不起自己良心，这叫忏悔。所以我常常讲，究竟你忏悔的话，所有尊生的恶业都是因为我做，我应该忏。那是我今天一直不能够脱离生死啊，天天活在烦恼之中，我应该悔。你看这样，就说你到现在还有那么多的烦恼，难道你不知道忏悔吗？是吧？所以你要知道，所以我过去不是讲，就是被人家脱了你的裤头，应该忏，应该悔。什么叫悔呢？人家脱了你的裤头，是因为你上辈子脱了人家的裤头，所以呢，难道你不应该有悔吗？是吧？就是说人家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只要你有烦恼，只要你有烦恼，都是因为你自己啊没有悔之心，不知道内疚，我应该修清净行，修法行，我应该这样的，这样才能够跟这个忏悔心。如果你这样修，人家就会感觉到，如果你讲的好话，思的是善事，你具足忏悔心，所做的行为、言辞和你的这个教化的方法都会有所改变。那这个时候，人家就反映着，哎呀，这个人好善良，就这样的状态出来了，是吧？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呢，这样的从内心里面去做啊，不是一个表面，也不是学，要自己从内心里做。你比例来讲，哎，我这个出家相。在这个地方人家说你这个出家是个骗子，那你应该怎么说呢？会，诶，我怎么会让尊生升起这样念头出来呢？是我往昔做了什么错事呢？应该这样，不能说你诽谤别人，你有很大的过失，你不能这样讲，应该说是我的过失，也不是我做了恶业，你怎么会说我出家是骗子呢？ 应该这样讲。嗯，因为大家你不能够去呵斥别人，应该反省到自己身上来，这样的呢就比较愚法。因为你没有恶念了，没有恶念了，忏悔自己了，是吧？你忏悔的时候，那对方就得利益啊，因为没有这个弹，没有反弹啊。反弹的过程就是别人在说你坏话的时候，你又反过去，这个人坏人堕地狱怎么样了，这叫反弹，你有嗔恨心出来了，就是本来这个人要下地狱的，结果你反弹出去，因果上面就这样了，这个人也会堕地狱，并且很快。为什么呢？你是出家人，你发菩提心让你犯戒了，因为你希望他堕地狱嘛。那说堕地狱，你没有升起菩提心，没有升起忏悔心，你的恶业，你不知道这是你的恶业，所以让对方下地狱会更快。你应该怎么讲？应该忏悔啊，就是我忏悔，我要修普贤行愿，我要带一切众生忏悔，都是我的业障，要这样想。所以这个你要得这样的做啊，你内心就很虔诚，忏悔心才会生出来，这样的才有忏悔心出来。平时忏悔都，你发现你自己吗？平时忏悔心都是假的，我们平时忏悔心都是假的，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反省到自己，因为忏悔心是从心来忏悔的，不是在外面来忏悔的，是吧？所以要是这样忏悔心才能够修慈悲心，感恩的心，我感恩天，感恩地，感恩三宝，感恩父母，感恩天下永远的尊生，感恩地骂我的人，说我的人，讲我的人，都是为了让我成熟，让我这个欢喜，让我随喜，在天地之间我一直在生长，所以国家我都要感恩，从司法界所有的境界包括文字我都要感恩，没有这些文字的诱导，没有恶业让我成熟，没有善业让我欢喜，没有诸佛菩萨的这种种功德，我今天哪能获得这圆满无暇的人生呢？所以呢我要感恩，无尽的感恩。所以呢这个就感恩心，这样的出来对人家有感恩心，你对人家有感恩心，对别人家就这样就会虔诚，一定会虔诚起来，因为他是你的恩人嘛，所以你对尊生就充满了佛性的这个信心嘛，是吧？他说这样的呢可以消除啊这个嗔恨心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修般若智慧，了解空性啊。他说了解一切，你看到外面所有的贪嗔痴慢疑，远远的尊生和司法界都是不出于心故，都是自己心显现出来的啊，都是毗卢遮那佛十方诸佛在示现安舍众生的。你就说从华严境界思维也可以，从心地思维也可以，从阿弥陀佛这个地方思维也可以，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安住一切诸佛，安住一切菩萨，安住一切功德，安住一切过头，安住一切众生。就是说哎，你是否这样思维，思维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啊，见念这样，所以思维阿弥陀佛，这个都是跟般若相应的啊，所以在此世界以般若，以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以智慧到彼岸，一定有智慧到彼岸。净土方面的这个智慧跟他真的这个智慧是不一样的，因为净土方面的智慧是以愿开显智慧，以佛陀的慈悲开显智慧，以佛陀的愿力开显我们的智慧。别的法门呢就不一样，以心法，以般若空性来正量我们的这个般若智慧。所以呢他真像禅真啊或者是密真啊，都要正量，都要破无明，破分别，破执着，破八十八品四合烦恼，八十一品见合烦恼，四十一品无明烦恼，正到法身的境界，那说这非常难。所以呢净土方面呢是以愿，以阿弥陀的愿力破我们的烦恼啊，这样的呢就比较快。所以我们学净土方面，他也是啊，因为慈悲心嘛，正好是破嗔恨心嘛。就说我们嗔恨心非常钝的人，你都要多思维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法门就是慈悲之门，慈悲之门，他安乐之门啊，他跟般若法门，他都是相应的。所以有了嗔恨心，那我们就麻烦，就会打结，就会障碍我们。有嗔恨心，你打坐。坐在那个地方或者念佛，你有嗔恨心你是念不下去的，嗔恨心呢，嗔恨心我打个比例来讲嘛，人有贪嗔的这个心呢，你打坐的时候要降伏一段时间嘛。我就是这次到新疆嘛， 去年前年到新疆，是去年前年啊，前年到新疆，在新疆坐了一趟，我一打坐马上就进入了空性的境界，非常快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没有贪嗔。为什么呢？那个地方都是沙漠，鱼类也不好看，房子也是脏乎乎的，人也感觉不到什么这个有福报的样子，那个地方很糟糕。哎，因为坐在那个地方很清静，一打坐，因为我在那个地方走了26天嘛，在那一打坐马上就进入到一种境界里去。为什么？因为我不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来降伏贪嗔，知道吗？这个我已经减掉了，所以在那个地方修行就很方便。所以说人要多吃苦，他修行肯定就方便。如果你不肯吃苦，在贪嗔这里你还要拿念阿弥陀佛来降伏贪嗔，贪嗔下了半天把贪心啊，我恨某一个人，然后念阿弥陀阿弥陀佛降伏了一上午，那下午哎终于清净了，是吧？哎，阿弥陀佛。有人说念阿弥陀佛降伏了半天了才降伏住了，然后渐渐地感受到驾境，就是说进入到境界里面了，觉得有点味道了。但是一出大门，一出寺庙大门，贪嗔又出来了。因为你贪嗔这是用降伏的方法降伏住的，你并不是用般若智慧化掉的。你没有般若智慧，它没有化掉降伏。等你这个手一伸，它又这个头这个潮又出来了，潮又出来了。所以人贪吃贪睡的话，如果你不改变掉它，你怎么修行一转身它就出来。所以呢，在那些苦的地方，你像到非洲去修行肯定比较很好，或者说像我们呢这么福报比较很大的人呢，就是说应该去这个贪，在特别是现在这个年代啊，修行真的很难。手机啊，环境又好，被子那么厚，是吧？然后这个底下还有这个电热毯，然后在上面睡觉，然后很舒服，然后贪心升起来，然后你打坐还慢慢的降伏贪心嗔心，那你降伏半天再来修行多慢啊。但是这我讲的话很重要哦，就是说你要了解降伏贪嗔的过程之中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然后才慢慢的去入法性，就那么一点点的味道，一点味道。但是一转身贪嗔又出来了，所以我们修行好难啊，真的很难啊。你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啊，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感觉到好严重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贪嗔要不降伏住，或者说用很多我们花费很多的时间去搞这个东西啊，贪嗔这件事情啊，还有一个昏沉这件事情，就是你吃嘛啊，明天晚上再说。南无阿弥陀佛。